我这一次可能讲不完这个真爱人生给你们的讲义，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迫了。不过呢，我在后面有一本书，我先介绍，就是《真爱人生》这本书，就是讲《格林多前书》13章的4到8节。然后后面也有一个 CD 是国语的，那如果你要听粤语的也有，也应该有带来在后面。那这个是如果我讲不完的，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有一点的补充。还有我自己很有负担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荣耀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永远到永远，神是怎么样的一位荣耀的神。我写了一本书，然后有9片的 CD， 这个是国语的，也有粤语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后面去看一看。另外呢，我经常在不同的地方有人问我一些的问题，很多生活上的问题也有旧约的问题，也有一些福音的问题。那我用了2个来讲生活的问题，然后有一个讲旧约的问题，然后最近出了一个是回答一些慕道朋友的一些福音的问题，所以呢全部都在这里。我也挑了一些比较有刁钻一点的，譬如说有人说爱人如己，基督徒不爱自己怎么可以爱人呢？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爱自己呢？有人说饶恕，你不能忘记你就不能饶恕，If you cannot forget, then you cannot forgive. 那真的吗？那么这些的问题呢，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很多的关系，有一些都在生活难题上面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一点的书的事情，然后先我相信应该刚才我给同工的那个歌词应该有了哈。我喜欢唱歌，然后我也喜欢把诗歌跟这个信息配在一起。
主啊，我愿意被你采下，主啊，我愿意被你建立，无论是多么难，无论是多么苦，我仍愿意来到主脚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不轻易发怒。我们有说了，忍耐就是心里的定力，能够坚强。那我们不能忍耐，就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定力被搅扰了，我们失去平衡。什么叫做动怒呢？动怒也就是我们里面的平衡失去了。这个是一个愤怒的时代，很容易人就会生气。你看路上开车很多时候有一种叫做 road rage， 那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有一个统计说这个是一个野蛮的时代。那么时代杂志他做了一个统计，他访问了2013个人，然后在2013个人中间呢，就发现10个有8个就被商店服务不佳经常受搅扰。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呢，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一个时代。2/3的人常常被路上的无理的驾驶来干扰，然后56%他们觉得整个公众场所的污言秽语实在是很难忍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最可爱的是被访问的人中间呢 ,41% 说他们也是无理的一群的里面的一个。这个很可爱。就不是说诶他们没有礼貌。那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愤怒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天上下来的爱。没有礼貌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爱不足够。爱是不轻易发怒这句话哈，其实在不同的翻译本呢有不同的那个切入点。RSV 他说 Love is not irritable， 爱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 Irritable 就是不会受到他干扰。新英文圣经 NEB 他说 Love is not quick to take offense， 他不会很快就还击。这个是爱，你有爱你就有一种定力，那把它收敛起来。然后 The Message 就是 Eugene Peterson 他的那个现代的译本，他说 Love doesn't fly off the handle。 大家知道什么叫 fly off the handle？ 就是那个斧头啊，你这样一砍的时候，那个斧头就出去了，就 fly off the handle。 这个呢中文很难翻译啊，中文很难翻译，我就翻成爱是不容易失控，失去控制。总而言之呢，整句话就是真爱不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使内心失去平衡以至于动摇。实践的原则三个，第一个，不是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如果你看这一段的经文呢、啊，很特别。我有一次看了以后，我整个人呢、啊、就被两个字来吸住了，就是"轻易"这两个字。我说我从前面一直读下去，前面的都没有说不轻易自夸，不轻易张狂，不轻易嫉妒，没有啊。但是呢，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呢，就说不轻易发怒呢？那如果你看英文翻译本呢，也有这个意思。It's not quick to take offense. It's not irritable. 所以它好像没有那么绝对性。意思是说什么呢？可以不可以发怒呢？可以。不过不要经常发怒，不要随便发怒，不要以发怒作为一种生活经常有的一种的举动。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啊？我因为爱你，所以我生你的气，有没有？有哈、哦，嗯，好，谢谢 Kevin。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种的这个互动，我问你答，那就最好了。好，我再问，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才生你的气啊？有。很可能你自己就经常这样说，你对你的孩子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才生你的气。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这句话对，有什么不对啊？我紧张你嘛，我就容易就是因为觉得你这样的这个样子啊，怎么可以呢？我为你好啊，所以我生你的气啊。我们中国人说爱之深就怎么样，责之切，所以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如果你一天讲了五六次七八次，那就嫌多了。还有哈、哦，如果你一天讲了五六次七八次的话，诶，你就是轻易发怒了。你如果轻易发怒，那你离开圣经所说的爱啊，哎，好像有一点距离咯。那这个对还是不对呢？那就不对。那你说赖牧师要到底讲几次才对？那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总而言之呢，你就不能常常说，你不能常常生气，你不能常常动怒。我牧养教会20几年，然后我教神学教了5年，然后我最近出来在不同的地方到处跑，我要推广我们这个圣言资源中心也有10年，所以我在这些的年日里面，我见的人很多，我见的事也很多。我在整个的牧养教会还有在教会里面看见的情况，我觉得有一个很可悲的一个事实。你知道我们伤害的最深的人是什么人啊？亲人，是我们旁边的人，是神托付给我们来保养顾惜的，我们就伤他们，也伤得最深。这个很可惜啊，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也就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托付给我们要我们去照顾的人，我们就经常伤害他们。所以看见这些种种的个案，我看得多了，我里面有一种很悲苦的一种感受。外国人有一句话，他说 Street Angel 然后 Home Devil， 翻成就是街上的天使，家中的魔鬼。有很多人呢，在街上你看去，他是天使，他头上有光环的，他看到你，哇，笑面迎人的，然后呢他讲的话都蛮有恩言，都蛮能够帮助你的，然后你看见他，你就觉得哇，天使一个。但是呢他回到家里呢，哇，就张牙舞爪，然后整个魔鬼的那个脸就出来，回到家里，哇，整个人呢就放在那边，然后呢讲话就讲伤得不够深的那一句都不讲，一讲就要刺到你心底底里面去的，就一点这个忍耐一点的控制都没有。我明白，我知道你们在公司有时候被老板训了一顿，可能受了委屈，那你又不敢做声，忍气吞声，然后不敢随便发射，然后回到家里呢，亲人看到你的脸色就多问你一两句，然后呢你就黄河缺堤了，火山爆发了，合理吗？不合理啊！你在外面受委屈，你拿你的气就回到家里，就在那边乱喷，然后每一个给你碰到的人都给你喷得满脸都是，你说公平？我们将家人变作仇人，我们将这个家变成战场，你说公平？不公平。我知道家是一个避风港，我们回到家里呢就不需要客套，也不需要装作，我们不需要在家里说回到家里啊，今天天气好你吃完饭了没也不需要讲这些的话。但是呢家虽然是这样，它是避风港你就不要无风就起山吃浪嘛。那个地方就是给人可以避风的地方，那为什么你在里面就搞了那个浪也起来呢？我知道，因为家人跟我们靠得比较近，所以碰撞的机会也比较多，是不是？但是也不能用这个借口，是真的。你的牙齿有没有咬到你的脚趾头呢？有没有曾经试过？没有啊。脚的指头啊？小的时候。 但是你的牙齿会咬到你的舌头吗？会。为什么？太近了，太近了。我同意，我同意，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要随便。我因为跟你就靠近，所以咬你一口。不能这样嘛，你就是因为知道跟你靠近，所以你就要小心，不要就随便咬它。那咬到的时候其实整个人都痛，不是单单舌头来痛。我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 awareness， 我们知道回到家里就要小心。就好像你记不记得我跟我母亲的，还记得我跟我母亲讲话、哦、我因为一直提醒自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我一直提醒就是爱是不轻易发怒，所以我每逢看到他，他有时候讲话、哦、就教小孩嘛，中国人是生什么孩子，外国人生呢圣人，十八岁你长大成人了，送你出去，你还要留在家里吗？可以交费，你独立了嘛，对不对？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极端。我母亲爱我，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报她的恩情。我记得我两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我那个时候胖胖的，然后呢忽然间我发烧，他到处就找医生，然后好像好了，但是其实是没好。那后来呢，就我的脚呢就拖着这样走路的。后来他就知道这个不妙，所以就找到玛丽医院，香港的玛丽医院，然后就在那个政府医院呢，他每一个礼拜就三天就背着我，然后呢我的妹妹就在他的肚子里面，他怀着我的妹妹，然后呢他就每一次都要坐 bus 去到玛丽医院，然后走那条很远的，如果你们在香港你们就知道要走到玛丽医院呢，你下车了以后还要走一条长长的一条路，他就是风雨不改的，一个礼拜三天就背着我这个胖小子。那这一份的爱啊，我是没有办法回报，我现在都没有在他的身边。那他讲一句话两句话，那为什么我要马上把他顶过去呢？大家明白这一种的心情吗？虽然我们身边的人有时候是不一定照我们的心意来去做事，但是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做的好事实在是好多。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你就求主帮助你把他忍下去啊，忍啊。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有时候一次半次，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原谅。但是你每一次都在那边发火，这个算什么呢？这个实在是不应该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有爱，但是我们还是要有神给我们的那个管制的力量。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来找我，我教会的，我牧养的那个教会，那她就跟我说，她说赖牧师，你可以不给我跟我先生讲话？我说怎么啦？她说我一直都想跟你谈这个事情，不过等到现在呢才跟你鼓起勇气来跟你谈。我先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脾气很火爆，有一个 anger problem， 动不动他有时候就好像火山爆发一样，就出来了。我跟他结婚30多年了，所以他们也应该是老夫老妻了。你知道结婚30多年呢，你知道有一些的地方啊，你就不能按的，有一些 button 是不能按的。你知道这样一按下去哦，就会爆发的，所以你就不要按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知道你这个地方不能按，我就是偏要按。但是他这个姐妹说，我跟他结婚30几年了，我现在还搞不清楚哪一个地方可以按，哪一个地方不可以按。有时候按哈没问题，但是有时候按哇，就好像踩到地雷一样啊。他说我就好像每一天都走在地雷阵里面，我不知道哪一个地方埋着地雷。最糟糕的事情，我每一天呢就好像如履薄冰啊，很小心。他说赖牧师，你能不能帮帮他？我说好啊，因为我是牧师嘛，所以没办法。我知道这个问题也不能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说好啊，那如果要就请你跟先生一起来。好，他先生来了，好不容易来了。那我就问姐妹，姐妹就跟我讲了那些的问题。然后这个先生啊就忍耐着来听，然后到最后轮到他了，他整个就坐起来了，理直气壮的，然后就说，赖牧师，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直性子，我有话直说，我说话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不会嘴巴里一套我心里面想的一套，我是里面有什么我就出来的，我不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我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里面没有诡诈的，不要怪我啊，我是没有恶意的。哦，我就没有想到他是会这样出招的。哇，这一招过来啊，我真的差一点就不知道怎么挡架。如果不要怪他，那他太太是受害人也不能怪的，那现在要怪谁？所以一定里面有一些地方有问题，那问题在哪里呢？感谢主啊，我不是说有备而来，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出招的，但是呢因为我平常练剑啊，这圣灵的宝剑啊，也读了一些的圣经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忽然间就想到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以弗所书第4章第31到32节。我忽然间想到，我就很感恩了，我知道怎么去挡架了。这里说什么呢？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里讲到我们的旧人有两个，当然这里有很多其他的，苦毒、嚷闹、毁谤、恶毒，这些都写在里面，但是有两个就是恼恨、愤怒，都是跟生气有关的。这个是我们的旧人呢，我们生下来的这个旧人呢，是亚当里面犯罪的那个，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生下来是这个样子。我如果我是对着一个讲粤语的，可能我会跟他说，你生下来的那个样子，你生下来的样子衰样来的。 你生下来的那个样子啊，样子不好。你有没有觉得广东话比较传神？样子不好，你在基督里有新的样子，对不对？你就不要再回到你以前的亚当的那个老样子。那在新人里面有什么的样子呢？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就是下面的那一句。哇，感谢主啊，幸亏这个圣灵的宝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弟兄啊，你生下来的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好的，我们在基督里就要按照神的话语，按照新的样来去生活。感谢主啊，弟兄姐妹，你不要再告诉人家说我生下来的那个样子是这样的，你要看看你生下来的那个样子跟圣经所说的在基督里的那个样子是不是配合的。如果不配合，就要跟哪一个样子？圣经的样子。那我要你记得比较深刻，原谅我就讲下面的这个比方。譬如说我们弟兄中间有一个今天晚上吃东西吃得不太好，很想吐，那原谅我用这个比方哈，很想吐，然后呢他呢一个忍不住就一吐，就吐到他旁边另外一个弟兄的身上啊，不好意思哈，然后就吐了，那吐的人家全身都是，那他呢就看着他，然后就跟弟兄说，他说弟兄啊，我现在好舒服，我刚才忍了，忍得好辛苦，现在一吐为快，你不要怪我，我没有恶意的，我是直性子的，里面有什么我就出来的，你不要怪我哈，好，拜拜，走了。我问你了，如果吐的人家全身都是，这个弟兄最基本的最简单的要做什么？先道歉，然后呢帮忙清理，是不是？你就不能说你不要怪我，我是直肠直肚的，里面有什么我就吐来了，谁要叫你在我的射程之内呢？还把这个责任放到人家的身上，你看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以后如果你要吐，就找一个地方吐，就找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你怎么吐了稀里哗啦也没有关系，就是不要吐在人家的身上。同样你生气也是，你生气你就不要拿人当作箭靶，然后喷得人家全身都是，然后就说哎呀不要怪我啊，我是没有恶意的，你已经伤害了人家，你有没有恶意其实你已经伤害了。所以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不是不发怒，乃是不轻易发怒。第二，你要对付你的脾气，你就要靠在基督里的心。然后呢，最后，是不是有一种怒气可以发的？是不是？那这里说不要轻易发怒嘛，那意思是说有一种怒气可以发的，是不是？是。那有一些人就说，那我就要发那一种易怒，所以每一次他发怒都是易怒。 那你要搞清楚义路跟不义的路到底之间有什么分别。我简单告诉你，义路跟不义的路就是一个义路的我是很少，我的成分在义路里面很少。你可以为着神的国度来生气，你可以为着有罪恶不对付来生气，你可以为着公义不得伸张而生气，那这些全部都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你千万不要为着你自己的利益受到亏损你生气，你不要为着人家不尊重你来生气，你也不需要为着你的期望在人的身上人家没有达到你的期望而生气。那这个呢全部都有我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摩西他生平里面他应该生了两次的气，第一次他摔下那个法板两块，神有没有跟他算账？没有，神还说你再上来我再写两个。这个是神的墨宝耶，你竟然这样把它摔碎。那他是因为里面看见以色列民呢犯罪，所以他生气，他不能自己就把这两块法板都摔下去，所以神没有跟他算账。但是后来有一次他打了磐石两下，神说你没有在拥水之地在会众的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进家呢。哇，你说打石头打两下，他也不是打人呢，石头也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打石头打两下，那为什么刑罚那么重呢？为什么？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我相信里面一定那个我很厉害，那个我很厉害，我不喜欢，我就是不接受神你的这个措施，那个我很厉害。所以如果你要生气，你要记得你的那个我减得越低越好。还有你生气完了，你就千万不要让它停留在你的身上。圣经说不要含怒到日落。我跟我太太有一个不明文的规定，就是可以不可以生气呢？可以生气，但是呢不要将怒气带到床上，也不要睡过夜。我们广东人说不要睡过夜，就是不要把怒气带到明天，就是太阳下山之前呢就要把它搞清楚。我太太在这里，我也跟她已经讲了，我们以前呢出去就经常带一些夫妇讲座，所以我们的默契都很畅顺的。我在这里讲的就经过她的同意。我呢我知道有一次我自己在那边呢，我就想，我说这个是不太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一次我们两个人呢有意见谁生气谁生谁的气那没有关系，但是每一次都是我先跟他，要不是拍他又就抱他一下，甚至有时候又要说哎呀对不起从来他没有主动说的。那我有一次当这个风和日丽的时候，当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家也没有什么这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好像 过去那么多年呢，这每一次我们中间有意见的时候哈，都是好像我主动来去跟你说话，你从来都没有主动的，更不要说你主动来跟我赔不是。那我已经鼓起很大的勇气，因为这个很敏感的一个课题啊，不要随便带出来的。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呢？因为我们经常用广东话来对话，他说，他说讲对不住这件事呢，我乡下不兴的。他说赔不是这个事情啊，我的老家没有来这一套的。哎呦，我忽然间呢就不知道他的老家是哪里。那后来呢他就说，哎呀，不是真的老家了，是我生长的那个家庭哈，那个文化哈，大家一起生活的那个习惯哈，没有来这一套的。他说我的公公婆婆哈，他们没有赔不是的，我的爸爸妈妈也没有的，我的斗到了我的兄弟姐妹也没有的。那我说这个就奇怪了，那你做错了事那怎么办呢？他说做错了事就做一件好事来补回来了，就不需要讲了，就不需要讲了。所以哦，他说譬如说得罪了某人呢，他你就在他的身上做一件好事，然后意思是说啊，打平了，拉平了，也不讲的，也不讲的。所以他呢也不知道这件好事是因为补回那一个错事的，不是，他都不知道的。不过大家呢也心照不宣。啊，我忽然间就想到，哎呦，怪不得有时候啊，忽然间晚餐呢、啊、那么丰富哈、啊，是没头没脑的，忽然间就有一顿大餐呢、啊。哦，原来是这样。不过后来我太太，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出去主领这个家庭聚会哈、啊，他现在也慢慢哈、啊、离开他的老家了。所以你唔好问黎师母乡下喺边啊。不是不发怒，乃是不轻易发怒。然后呢，你要治疗你的怒气，就要靠基督里的信仰。然后真的，如果你需要发易怒的话，要注意两件事情：我这个意念是最低，然后发怒完了以后，赶快把那个怒气所带来的剩余的那些可能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的，就把它收起来。第二，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我们要谈不计算人的恶，忘记的艺术，忘记的艺术。有人说啊，找东西很难啊，不找别人的错处就容易得很，是吗？你找东西很难的，不知道为什么找对方的错处哦，很容易的。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我觉得最难就是遇到一些人呢，他这种人呢叫做心理学啊，就叫做历史学家，对不起，历史学家他们记忆力很好的，他们的记录也很清楚的，他们就会把别人的那些对他不起的 那些的事情啊，把它记得清清楚楚，陈年旧事都记得很清楚，这种就是历史学家。如果你跟他说没有啊没有啊，他就拿起了他的簿子来了，然后他说你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在某处做了某事，就得罪了某人，就是我。清清楚楚的，你跑也跑不掉的，这个叫做历史学家。那比历史学家更糟糕的就是考古学家。考古学家是怎么样的？就是那些远古的，他是特别有兴趣的，还有精心收藏的，然后就把它放在一个很宝贝的一个地方啊。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心思啊。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做历史学家，也不要做考古学家。什么叫做不计算人的恶呢？不计算人的恶，意思是真爱不会长久怀恨，然后怀怨，不会保存一本的罪状簿子去诉说别人的不是。我们的头脑哈，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把它调一调，不要记那些不该记的。我们的脑袋哈，有时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些垃圾啊，那些垃圾哈，我们就把它收起来，那些宝贝就把它丢掉。我以前呢在香港哈，我们小的时候在筲箕湾呢，在香港岛那一边，我们小的时候啊，经常有一个哈女的，她可能神经有一点错乱，然后呢，后来也没有人理她，没有人管她。那她呢，每一次就在街上游荡，然后呢，头发哈也肮脏的不得了，身上穿的衣服也非常的肮脏，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她，我们都会避开她。我们以前呢，小的时候啊，也很调皮，然后大家就把她取了一个名字叫筲箕湾皇后。这个其实是很不应该的，但是那个时候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啊，她来了，走啊走啊走啊，她从这边来啊，我们从那边走。有时候我看到他哦，实在有一点呕心了。他是怎么样？他在垃圾里面呢，就把他就在那边挑东西啊。人家不要的，人家吃剩下的，他看了以后，他看着就会笑，然后呢，他很满足的那一种，然后就把这些人家当着垃圾的，就把它收在他的袋袋里。你看见是不是很呕心啊？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神在天上啊，看下来啊，可能也有类似的那种的感情。我们把最宝贝的都丢掉，然后把这些垃圾就收起来，然后收的蛮好的，把它当着宝贝一样。你看这个是不是头脑有一点问题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头脑有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把我们心灵里面的这些的囚犯啊，把它都释放。弟兄姐妹，你晚上睡不着，你会做什么？祷告很好。以前有人呢，就说你如果你晚上睡不着，你最好去数羊，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试过数羊？我试过数羊，我还是睡不着，因为我要数那些会跳的羊，那头脑就跟着它跳，所以就 睡不着。那么有一些人呢，他晚上睡不着啊，他就喜欢数一下自己有多少钱，数钱，数钱可以睡得着吗？睡不着，你钱多你睡不着，你怕不知道明天股市会怎么样，你怕给人偷啊什么。钱少呢也睡不着，心不甘情不愿，为什么那么多年呢还没有存一点钱呢？所以也千万不要数钱。我呢，我晚上睡不着呢，我就会好像诗篇第一篇，我就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然后这个礼拜天呢我要讲什么道，我就把那个来在脑海里面在思想，我觉得非常好，经常我就有一种满足的感觉，然后朦朦胧胧就进入梦乡，然后嘴角呢还露出一丝的满足的微笑，就这样来睡觉，你看多好呢。有一种人呢，晚上睡不着啊，他就数人的罪状。你没有试过晚上睡不着的时候，那可能不是你故意的，那忽然间呢那个人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你就把他提堂审讯了，然后呢就在那边数他的罪状了。那数完了以后那怎么办呢？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然后就把他还押。然后呢你在我们的这个脑袋里面呢好像一个监牢里面，监牢一样，我们就把很多的犯人呢都把他关在里面，然后呢不时就犯人甲、犯人乙、犯人丙、犯人丁，那一个一个就提堂审讯，有没有？如果没有是感谢主。审讯到一个地步就朦朦胧胧进入梦乡，但是嘴角还是露出一丝痛苦的微笑。你以为数算人家对你的不好伤害你，你以为很快乐的事情吗？不快乐，一点都不快乐。但为什么人还是要在那边数算呢？为什么？虽然你晚上没有数算，可能你白天在算。我们人呢、啊，就是很喜欢来数算对方怎么样亏待我，怎么伤害我。我告诉你啊，每一次在数算的时候，你好像就在重演啊，重新在经历那一次被伤害的那个经历，会令你开心吗？不开心。有人说，赖牧师啊，你不懂了，你不懂，那个人啊伤得我太厉害了，我怎么样都不能放过他。好啊，你不能放过他，你晚上在咬牙切齿的时候啊，然后在那边数对方的罪状的时候，你在那边煎熬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你在痛苦啊，对方呢睡觉。你知道你是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啊、你以为你真的在把他拉出来提堂审讯啊，那个是虚幻的一个世界而已、啊、他不知道睡得多好、欸、他不知道睡得多甜、欸、如果那个得罪你的就是你的枕边人的话，你不相信你看看你的旁边，他不知道睡得多甜呢、啊、还在打呼、欸。所以有一些人啊，一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啊，哇，在咬牙切齿的时候看见他还睡得那么好，所以一抓就把他抓起来哈、啊，就说你起来你听着。这又何苦呢？你痛苦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其他的人跟你一起痛苦呢？我希望大家啊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把你心中所关的这些的囚犯一个一个把他释放， 你不是为对方做了一件好事，你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你就发现啊，你所释放的犯人里面，你所释放的那些的罪犯里面，其实里面有一个就是你。你发现你自己被捆绑，被捆绑了好久了。所以主耶稣其实他给我们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最美的一个人生观，里面是平静，里面是安宁。就好像约瑟他的哥哥们呢，把他卖到埃及，他们后来知道是约瑟，他说惨了，现在约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去整我们了。他们心里面呢，都是有一种叫做以牙还牙的那种的人生观。但是呢，约瑟说什么呢？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美意是好的，就预先把我拆到这个地方来保存许多的性命。约瑟哈，他有一种以善胜恶的人生观，那这种的人生观呢，让他的心不会被这些的仇恨来去蚕食。如果你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来数算别人的罪，我问你呢，你这样算起来，你每一天晚上少睡了几个小时？还有啊，不单单少睡了，你一直就被这种的恨的毒啊，这些毒素一直在蚕食你的人生，所以你不快乐，你的人生不舒畅，也没有自由奔放的那种。所以弟兄姐妹，要忘记背后，释放心灵里面的囚犯，然后你才能够面对将来，你可以努力面前，你才可以活出一个自由奔放的人生。我真的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培灵会里面，我听到锁链脱落的声音，我听到囚犯被释放的呼喊的声音，我也希望能够听到这个监牢被打下来的那种倒塌的声音。阿们，阿们。最后我要跟他谈的，我们也要面对现实啊。那这里说不要计算人的恶，那就回过头来，我告诉你，爱是应该是要计算人的好，那这个才比较正面嘛。你一直就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那到底人有什么好的呢？我们要正面来去面对这个爱的真谛，就是要数算人家在我们身上的好处。我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对夫妇到我们家里，他们呢夫妇之间的关系是已经很糟糕很糟糕，就是到离婚的边缘了。然后他们要来见我们，那我们也只得尽我们最后的力量，因为一直跟他们辅导都没有办法。然后到最后他们来到我们家，我就问我说，你们还没有谈你们问题之前呢，我希望你们就想一下对方的三个优点，对方三个优点，男的你想女的三个优点，女的想男的三个优点。好，过一阵我就问了，我问男的，好，请你 数对方三个优点给我看。那个弟兄说，赖牧师不好意思，我只想到一个。我说一个也好啊，那他就说了，也是蛮真心的，是。然后到姐妹了，我就问他，数算一下你先生三个优点。他说没有啊，一个都没有。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结婚呢是自由恋爱的呢，还是父母之命没人介绍的呢？他说是自由恋爱的。那我说你在自由恋爱，你一恋爱的时候，他对方一定有一些优点吸引你嘛，那些优点你想一下。他说那个是那个时候，现在全部都没了，消失了。我说真的吗？那我就开始，其实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是有预备，知道可能会这个路只是会走到这个，这没路，就是出不来了。不过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哈，其实哈，有很多时候啊，有爱的时候啊，对方的优点就会出来，没有爱的时候，对方的优点就变成他的缺点。大家同意吗？那我跟你说哈，譬如说一个女孩子，她跟一个男孩子相识，然后后来呢就觉得他很好，就决定要嫁给他。为什么觉得很好呢？因为这个男孩子呢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出去赚钱了以后，就是那个薪水啊，那个 paycheck 啊，有一大部分就拿回家做家用，是一个乖孩子，然后是一个奉公守法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嗜好，然后呢准时上班准时下班，然后忠心就在公司里面来这个替老板来去打拼。所以这个女孩子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子做她的先生啊，她觉得有保障，然后也觉得呢一定不会有第三者介入，因为她就是那个奉公守法的，也就是说那个啊涂颜色哈，就不会涂出那个框框的，有颜色不有出界那种，然后就一定是跟他可以白头偕老。好，过了20年，然后他就找牧师，就说我这个先生啊一点都没有情趣，没有情趣，他呢从来都不会要去看一些新的地方，我们经常去旅游的都是一些旧地方，他从来都不会说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个新的，他也不主动去交朋友，朋友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呢他开车呢，如果塞车哈，他就不会想有别的路的，他就是坐在那边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就不会拐弯了。然后20年呢他是吃同一个 cereal， 那你说这个岂不是很好服侍吗？他就说跟他在一起啊 no fun， 没有情趣。好，我问你了，这个男孩子有没有改变呢？没有啊，以前他就是这样 no fun 的。不过那个时候啊，有爱蒙蔽了眼睛啊，所以就看到好的，就没有看到不好的。他就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他就是那个规规矩矩的， 所以你说他不会拐弯，就是不会拐弯嘛，以前就是不会拐弯的。所以他才20年吃同一只 cereal。所以弟兄姐妹，我经常做这个家庭的辅导，在牧养的时候遇到很多不同的 case。那我觉得当爱没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爱如果没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以前呢有爱啊，什么问题都怎么样都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啊都被埋在地里头。现在呢全部都把它挖出来。没有别的人际关系，夫妇的关系，同工的关系，没有别的路子，就是要回到神爱的源头，要回到神的爱的源头。今天我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的对我们周边的神托付给我们要照顾的一些的亲人，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也要我们把我们脑海里面那些关了好多年的囚犯啊，把它一个一个把它释放，就在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唱那首诗歌，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被你拆下，主啊，我愿意被你建立，无论是多么难，无论是多仍愿意来到主脚前。谢谢天父，今天晚上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也给我们你的提醒，主啊，你为了我们的好处，你给我们这些的教导，主啊，真愿意我们在你面前所说的，我们所决定的，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我们靠主你的力量，你十字架上的大能，你十字架上的救赎，继续的帮助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爱的道路当中，给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体，给他们彼此有爱的饶恕，爱的宽容，能够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大家走得轻快，释放，自由，奔放。谢谢恩主，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